好，我们就直接进入内文了哦。啊，就我们要进入，假如说要进入森林里面哦，一树森要进去看一下详细的内容了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先要新意识嘛，所以要先列出新意识。这边导先说到友情，友情就是友情事是吗？友情事，我那情呐、啊，我们前面说过嘛，情古德把它分成。情事跟情爱，那情事情爱，因为在这里是心理观，所以导致就用了情事认识嘛，认识。但是认识不是只有认识啊，我们说认识触之而有受想思是吗？受想思就是知情意啊。那知情意当中哪一个比较认识有关系？那用它知是吗？知，所以受想思就是哪一个想，对吧？认识清楚了。在这里，因为在谈那个心理观，就是心事，所以主要就是说友情，友情就是有情事，而那个事啊，我们一般说事就有取事是吗？取那就是爱相应的事啊，那有取事也是跟无明相应的，对吗？所以在这里，我们对那个情事情爱的这个，为什么古德会这样分呢？叫有时候叫情事，有时候情爱。啊，情是情爱，如果相对来分呢、啊，我说假设相对要去做结合，就是无明盖跟爱结系，是吗？无明盖跟爱结系，这都是同一个心事啊，还有种种的面相，种种面相当中，我们说就是最主要就是心理活动，就是知情意，就是受想思，然后分成详细分就这三类，如果分成两大类，情意会放成一类，情意放成一类是吗？然后。知放成一类，放成一类啊，这个就是阿含经说到无明盖爱结系，把那个知的跟情意的往不好的方向，就是知，就是没有明白的知，是吧？而情意呢，就是那个爱行，这在注脚四有，然后这样各位再去看注脚四就可以比较理解它。所以如果在这里讲那个有情事，所以那个事就是有情的特征，因为那情就是情事。啊，所以事是有情的特征，就是有这个事啊，有这个事，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理解喽。佛法讲的生命，我一般用生命嘛，哈，我们现在啦都用生命。啊，在佛经里面是没有用生命这个啦，这个名字有命根、命者，或者是说那个就是那个有情众生等等，那就是有。如以现在来讲，就是有生命的。但是佛法讲的有生命，不是那个植物哦。植物在佛法来讲，那是无情，那是有情共业所感幻现出来的那个有生命形态。但它不是生命的核心，生命的核心是有情，就是有那个情事的。既然事是有情的特征，那佛教以心事发挥的极为精密，他说这确为应该有的努力了。发挥的极为精致，就是佛弟子啊，渐渐的发展。佛刚开始说法，没有像后世讲的这么的精细了，是吗？所以佛教以心事发展的极为精密，是确为应有的努力了，包括那个受想行，是吗？受想行运呐、啊，行运就是除了，如果以后代来说了，就是除了那个受想之外，受想之外的其他的心所都放在行运，是吧？而行运的种种的心所，后代的种种发展出来的种种心所，在佛事的时候我可能没有说的这么清楚来呀、啊，分析，而且各家的说法还是有不同。那等到我们再来谈到心跟心所之的时候，再说明这一部分。经中以种种的名词，它去说明事，说明种种的名词说明事，又总括为此心、此意、此事。啊，至少我们在这里哦，种种的名词去说明事的话，基本上有这个三个字了，有这个三个名词，就是心、意、事，用来说明这个事。所以这一段文呢、啊，我也把它提出来了，觉得这个会让我们更了解，它的前后文脉。 佛虽然总说这个三者，但是没有给他严密的定义，总说这个三者，但是他们之间他到底什么是心，什么是意，什么是事，没有在这个地方非常清楚明白的定义，没有给他这样的定义。而且在圣典当中，有时候说心，有时候又说意，有时候又说事，有时候又综合起来说，就好像那个经文经引的那个经啊，又综合起来说。但是有时候又只单单说心，有时候单单说意，有时候单单说事。对于这样子的情况，历来的论师啊，历来论师，论师就是对于经说去做整理，去做综合，去做抉择的嘛。所以历来的论师都是认为这个三者是同一的，同一三者是同一的，但是从它的特殊含义来说，就可以做相对的分别，就是同一个法。三者同一就是对于同一个法的分析，因为同一个法它非常非常复杂嘛，所以同一个法，同一个就是同一个法，同一个法在做分析，它非常非常复杂，它有不同的面向，所以可以从它特殊的含义啦，因为 它就是非常复杂的意，所以分成心意识，所以可以做相对的分别了，相对的分别。所以底下的分别都不要离开心意识是同一个法，同一个法，从不同的面向对它做分析。也就是，既然有这样的名词，就有它相对的意义，要指向的意义了。我们看注脚六了，关于心意识的论师说明可以参考附录一了，如果各位要去看的，对心意识的种种的有它的差别是吗，有它的差别可以去参考附录一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导师怎么做解释了，就是先说意的范语了，是莫那。我们那他的莫那导说不必做第七世界。什么叫第七世界？就是不用做像那个唯识，他把细心啊分成第七世、第八世的第七世界，不必做这样的解释了。那莫那是什么意思？莫那就是思量，这就是一般的字义了，就是意，它就是思量。但是这个思量呢，在佛法当中。莫那就是啊，印度语就是思量，但是佛法当中给予这个思量莫那这个意呢，有它的特殊的含义，就是它这个就是我们特别要去理解它的内容了，所以这个就不必把它看成唯识的那个第七识，直取第八识的见分为我的这样的莫那识，不必这样的看它。好，接下来就要谈到意的特殊含义有两个。就是意为身心交感的中枢了。关于这个哈，我们说导师说不必作为第七世界是吗？我特别把它放在注脚七了。好，这一部分等到我们理解导师怎么说明的时候，各位再回过来看，那就会没有问题了。先说到意为身心交感的中枢，我们刚才说到了身心。如因为这个意根什么意啊，这个就是在谈到这个意根啊，就是六根啊，六根是五根跟意根之间交感就是合当中呢是以意根为主，所以身心交感可以就是有情啊，有情的中枢就是那个意就是那个情是吗，就是有情的情嘛。好，我们翻到下一页，我想放在本文底下那注脚，各位要去看它了，它会对于这个本文会更清楚的理解它。没有问题，我想那个在注脚的在本文底下那注脚，应该对各位来看都会非常清楚。例如我刚才说到那个身心交感的中枢，那基本上我们要谈到那个就是由心论这一部分，就好像牛车不走要打牛还是打牛车是吗，牛车可以说就是身啊，牛呢就是心啊，身心合合 神经核，就好像汽车不走，你知道是要在哪里去处理啊？最根源还是要在那个引擎上，是吧？引擎才能带动。好，先总说了哈，先总说，有情的身心自体就是六根的总和，就是身心交感，是吧？和合总和。除了前五色根以外，还有一根。这就是佛法的有情论了。然后接下来就要详细说明了。所以我们常说了，不要离开有情，是吗？这个就是哎，我们在这里哦，千万不要离开第四章。我们说那个印处界，那个界处是吗？好，接下来就别想了。要先说到，就是别想，就是要说到，因为六根合嘛，六根总和，但是六根可以分成两大类。跟心的就是一根，色呢就是前五根，所以就会别想一根跟五根的关系了。这里又分着几个面向来说了。第一个，先从相依共存的面向来看了哈。五根跟一根是相依共存的，老师还是依着经典呢，依着经来解释啊。解释就是五根跟一根相依共存，也就是相依交感的哈，相依交感。这个就是有情自体的两面观呢，两面观。什么叫两面观？就是一根跟五根之间，五根就是色法，一根就是精神。在交感当中就有两面的观了。我们来看它喽，先一间四意，就是老师先举中阿含经是吗？五根跟一根之间的关系，中阿含经这样说到了：意为比一，意就是那一根，为比一，比啊，如果一前后文啊，就知道老师说啊，那比就是五根，五根所依。做小九了，各位可以去看经文。所以基本上底下老师要做解释了。依着中阿含经说的意为比一做一些解释，这就是意根跟五根之间的关系。意跟五根之间的关系，至少导致在解的这一部经呢，就是意为五根所依的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五根是由，先说五根，五根是由四大所造的清净色。四大所造的清净色，如果以现在的名词来讲，就是神经了。眼根就是眼镜色，就是现在说的眼神经等等的。而这个清净色它就是物质的咯。那在物质当中它是属于什么？生理的。因为生理会跟心理会更贴近，对吗？生理。我们说这个眼神经跟眼球还是有差别，对吗？眼球可以说是一个肉团啊，相对来说肉团。那眼球可以说相对于近色根，那就是浮尘根，或者叫浮根尘。浮根尘相对来说啦，它就比较不是那么生理的，它可以比较属于那个物质方面的。但是物质的根本的那元素就是地水火风，是吧？所以都是依四大所造的清净色啦。所以四大是能造色，是吗？而这个清净色就是四大的所造色，这在前面的印处界的那个界六界当中就说明到。所以它是色法，它是物质的，物质也可以色法了。色法当中的生理的了。一根呢，一根不是物质的，一根是精神的，所以它不是属于生理的，它是属于心理。意为五根所依止，就是经文的这句话呢，都是做解释了。就是物质的生理机构必须依着心理而存在，因为心理就是那一根，物质的生理机构那五根必须依着心理而存在而起作用。如果心理一旦停止活动，就是一根一旦离身了，一根离身了， 停止活动了，生理的五根也即时变坏了，即时变坏，而且不能够一离身了，纵然好看到眼根还好是吗？离身，那眼根哦，好像神经还好好的，但是也不能够起劲而生事，因为离开，因为一根精神作用不在了，所以他取眼根起劲也不能够生事，你可以说就是没有起劲生事的功能。我们本来说六根是什么？六根根是生长门啊，六根的生长门是生长什么？生长事啊，对吧？那时候就不能生事了，所以五根也即时变坏，没有作用。先说明啦，就先可以说先是消文一下，就是对于一意生，就是意为五根所依。接下来就要详论了，详细说明。所以五根与一根为相依而共存，共同存在。这个实在是有情自体的两面观呢。有情自体就是身心合二是吗？那自己它是互相依存的，互相依存的，那就是有情自体的两面观。哎，两面观底下就是要说到，就说到这两面观了。先从第一个面向来看，就是从触对物质世界看，物质世界啊，我们说那物质世界是主要是哪几根在触对物质世界啊？那就是五根哦，如果没有五根的话，就不能够显示一根的存在了。这什么意思啊？我们说触对物质世界就是那五见是吗？五见我们一般又叫做五欲是吗？它又能够引动我们的烦恼欲啊。五欲那是外在的四欲，就是事情的事，那是四欲啊。那就异界的异，异界异界就是我们所认识到向外认识那五见呐、啊，会五欲。为什么称为五欲？它会引动我们的烦恼意了，然后就物质世界了。如果没有五根的作用，就显不出一根的存在。为什么？如果没有眼根去起色见，产生起色见，我们的一根是没有办法了解的。你说眼瞎眼的人，他是没有办法去，因为瞎眼就是没有眼根去起色见，眼根起色见之后，一根才能够起到眼根所起的那色见的，所以如果没有五根的话，就不能够显出一根的存在了。我们说到有五俱意识是吗？就是眼根取色见生眼识，同时呢，这个时候一根也能够取到五眼根所起的境界，那就是眼俱意识，这是五俱意识当中的眼俱意识了。所以要意识要升起来，那就要有前五根去起境界，相应的识才能够，意识才能够起来，这就是一根哦。一根，因为意识就是依着一根而起嘛，哈。这个是从触对物质世界看，从物质世界看，这是一面哦。但是另外一面来看，就是从引发精神作用来看的话，没有一根，五根就没有起劲生事的作用，所以咯，五根跟一根之间是相依共存的。哎，老师做一个图表对吗？这图啊，各位只要这是讲义是横排的对吗？各位只要看到图，自动顺时钟转90度，这是导师的在导师著作当中的。本来图了，因为这是横排的对吗？横排，所以它也横着放，把它顺时钟转90度，那就是导师原文的。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更理解到了。所以意为中枢，因为在意为中枢，意为中枢，这个就是意跟五根之间的关系啦。意跟五根之间的关系，导师跟特别把那个生根特别提出来对吗？生根跟一根做90度交感。另外那个用那个虚线眼 鼻舌用那虚线是吗？虚线，虚线也是跟身跟意之间有交有连接到，对吗？老师为什么这样做这样的分别呢？因为有情，五根具足的圆满具足人类是吗？但是有些有情，它不一定具足五根，不一定具足五根，但是只要是有情，它必然有生根。有生根就是我们是这个身体，对吗？一定要至少要有生根，因为有情是什么？色心合体，至少要有生根才能够成为有情呢。至于眼耳鼻舌没有了，也不妨碍它成为有情啊。所以一定要有生根呢，所以导师就这样做这样画。那这就在做交感了，对吗？交感就是身意跟生根做交感，就是度。那其他的眼耳鼻舌可有可无，而我们人类就有了。而这个眼耳鼻舌它是依附在哪里啊？还是依附在身根呢？还是依附在这个身呢？我们这个身体啊，比如说我这个眼球，眼球也是我这个身体的一部分，对吗？啊，这个眼球上呢有那个眼神间，所以还是以有这个身根为主了，有这个身根。而那个前四根也是依附在这个身，这个身上身的一部分呢。好，我们翻到下一页。好，观察这个图了，也可以看到身根跟意根的交感。像交感嘛，哈，九十度在交感，导致一个画别特别一个虚线把它连起来，对吗？九十度那里，意根为根身。根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含摄得眼耳鼻舌四根的身根。所以有时候对那个身根跟意根，身根跟根身我们要分得出来了哈。身根就是五根当中的身根，那根身呢？根身就是以身根为主来摄得什么？摄得眼耳鼻舌。老师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为什么会这样来摄呢？就是因为凡是有情，必然有身根，身根，所以可以摄了啊，可以。所以含摄得眼耳鼻舌四根的身根，所以意根是根身活动的所依了哈，根身活动的所依，就是要依着意根，意根前五根才能够成为根。什么叫成为根呢？就能够起尽身事，起尽身事，所以是根身活动的所依，而且根身也是意根存在与升起的所依哦，是吧？互相相依，相依交感的嘛。所以如二者如数相依啊，如数相依，缺一不可。五根中身根比四根的范围大，有眼耳等前四根必然有身根，这可见意的特征就是以根身的合意。我们说，所以在这里咯，佛把这个非常复杂的心事分成心意事，分成心意事的这个意呢，意的特征意的字意是思量是吗？思量，但是有特殊的含义，特殊的含义就是根身，跟根身的合跟就是身心交感，跟根身跟前五根，前五根。所以心意识呢，意主要就在跟前五根交感合了哈。而这个就是印触界的那个触，六触六根就是那个了。那就是有情的字体是吗？低级有情眼等四根可能是没有的，但是身根一定是有。如果没有生根的话，就不成为其有情，因为有情是色仙的合体啊，就是生仙的合体嘛。所以结说，有情字体就是六根哦，有情字体六根就是我们第四章说的，佛要说有情，就是从印、触、界，触就是六根了，就有情的字体就是六根，六根或意为六情，哎，这。 这个罗什大师翻译中论哦，六根道就翻译成六情。为什么翻成六情呢？这是从情，这个情呢，就是情爱情事而生起的，而从情而生起的，能生情，能够生情，而又与情相应的，这什么意思啊？从情而生起，情是情爱生起，但是这个就是友情那个情啊，友情就是身心和合，从这个情就是要依着这个而生起，就是从这个情而生起。就像我们说六根有它的作用啊，六根有它的作用就是要从情，这个情就是那一根啊，就是从一根而生起，那 六根才有它的作用哦，啊，前五根才能够起见身，前五事是吗？依着这个而生起的，所以它是能生情，能生情，当然要与情相应啊，就是六根它是互相的和合交感的嘛。关于这一点，我们来看注脚十一了哦。六情理应当翻译成六根，十公就罗什大师了哈，罗什大师就意为六情，底下就要做解释了。情就是情事，情事，这是因为什么呢？就因为六根与六境互相交涉，是吗？就是根境和合，就能够升起六事的功能，那就是升起六事的功能，就是六根的作用啊。六根就是升起什么？根就是生长门，生长什么？以六根来讲，就是生长这个事啊，是。而这个六事，那个事就是情啊，就是友情那情事的那个事啊。所以为什么把六根译为六情呢？因为这个情就是情事，就是六根跟六境合合，就会升起六事，六事就是那情事了，就称为它情了。所以六根就把它叫六情，而且同时六根合合就是友情的字体，六根合合就是友情的字体。所以那个情，六根翻成六情，那个情有两个面向，因为六根合合就是友情的字体，友情的字体就是那个情。而六根合合之下呢，在六根合合之下，六根起六境，就称为六事，而六事就是六情事，就是情事了。眼等五根起外境，一根它是起内境，而一根起内境，一根就是那个情啊，就是那个情，就是那心意识的那个意啊，心意识那意就是对于情，有情那个情，做心意识这个三个面向在做观察，是吧？所以它就是情，能骗取五根，这个骗取五根可以这样的理解啦。一根它能够，就好像那一根，我们说以事来讲，就是那尤其事是吗？尤其是我们在那个第六章说到了，尤其是就是那事实是吗？那说直取身心为我，直取身心为我，所以可以骗取五根取它，这是一面的说法。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能够取五根所取的境界，一根五根所取的境界，一根也能够取到。所以五根取的境界之后生五事，同时有五俱意识跟着生起来了。所以五根跟一根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了。五根所知道的，一根都明白，就是可以说就是那个能够骗取五根所取的境界了。他只取他了，摄取他为我，对吗？跟就是身心合合，只取他为我，就是五蕴嘛。我们只取五蕴为我啊，这就是跟就是六根只取他为我，所以前五根也被只取到。但是在这里也会说到，这个就在说身心交感的中枢就是那一根啊，在这交感中枢之后，它又会产生事，对吗？会认识啊，所以前五根所取到的境界，一根也能够取到，所以五根所知的，一根都明白了。五根所知的，它能够取什么？它能够生五事，是吗？一根就能够生五俱意识了。有了一根，才有五根的活动了。如果没有一根的话，五根不能够起尽生事。 五根的活动就是它，什么叫五根的活动？五根就是根茎和合能够生四的这样的活动，这都要有一根呢、啊，有了一根才有五根的活动。六根中一根是重心，一根是重心，所以就意为六情了。那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了、哦、我们看到原文了、啊。所以为什么六根会成为六情呢？这个、就是从情，就是从情是情爱而生起的啦、哦、所以它能够生情是吗？生就是情，就是那可以生情，就是生那个情，就是六识啦、哦、而且又与情相应，不能离开啊。六根本来就是跟情会相应的，就是根茎合而生情啊，根茎合而生情识就是六识。所以它是从情生起来的，而且又能够生情是吧？从情生起来又能够生情，又跟情相应，所以六根就成为六情了。希望课后之后各位再详细看、哦、然后再思维一下，应该就没有问题。所以身心互相依存，身心互相依存，身心本身就互相依存了，而且友情呢是跟身心是不即不离的，哎，这样的友情观就是从五根跟一根的交感珠显示出来了。五根就是那身哦，一根就是那个心哦，互相的交感就是互相的依存。怎么样互相的依存呢？就是前面说到咯，哎，这样我们就会更深刻的去理解到导师就是佛说的应处界了，就在这里我们就会更深刻去观察到五根跟一根之间的关系了。对于这个如果佛法的有情论是身心本身就是互相的相依相存，这里是用五根跟一根啊是吗？啊，如果以运呢、啊、我们说运处见了运呢，运就是身呢就是色运是吗？心呢就是后世运。而那个心呢认识的是吗？活动认识活动，还是要依一根取境界才有那个事生出来。有一事生出来就是心王是吗？心王跟心所，心所就是受想思是吗？那心王就那事咯，就能事还有所事是吗？因为心所还是能够被意识所认识的，那是别法境。好，对于这样的友情观呢、啊，我们就对友情论做一些评比了。外人他有人说心理作用。心理作用是由于物质结构的生理头派生的，那就唯物论了。心理作用就是物质结构的生理，物质结构的生理那就属于物质的嘛，派生出来的，就是从生理派生出来的心理，所以它主要就是唯物啊，从物质发展出来心理。老师说这是抹杀一根，偏重物质。所以各位，我们没有否定哦，佛法没有否定那脑头脑是吗？哦，有些如果人类学家有说，人跟那个畜生啊，跟动物之间的差别，有人说就是那脑筋特别发达是吗？佛法没有否定这个喽。哇，那个脑筋也是那个种种的那个神经哦，脑神经是吗？啊，脑神经没有否定这些啦，而我们人的那个意识特别发达。当然跟我们这个脑筋有关系，但是我们不要忽略掉了，我们还有一根。所以我不是常这样说嘛，我们如果说对佛法不是那么理解是吗，脑筋在想破头了还不是那么理解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恭敬哦，还是要好药，因为我们还有一根，我们就用一根来亲近佛法咯。这样的话自然而然渐渐一根就是内心啊，叫内心。因为我们就在这边在改善啊，在改善。所以没有否定那个脑筋呢，就是那个生理的没有否定的。但是如果完全就是用脑筋一死掉了而人就没有了，那是忽略了一根啊，抹杀一根，偏重物质了。有的人说心是离根身而存在的， 心是离根生而存在的，而色根呢是心的产物，哦，来为心哦。这是忽略了色根偏于心理的了。而佛法是什么？佛法的有情论是什么？一根跟五根是相依而存的，相依而存。但有五根仅能以外境触对，但是不能够发生认识作用。我说纵然我们说到刚才说到人刚刚死掉是吗，在刚刚死掉那时候眼根还没有败坏对吗，但是他没有办法生死了，因为他一根不在了，所以那时候也不会称他五根的啦。因为五根是什么叫做五根呢？因为能够取尽生死，因为根就是生死啊，生长门啊，六根就是生长什么，生长死啊，这时候他不能够生死了，所以他已经失去根的作用了。所以单有五根仅能够与外界触对，但是不能够发生认识作用，而一根也不能够离开五根的活动了。所以想要分解五根而别求一根也是不可能，不可能。所以我们不是这样说过吗？一切一切都是缘起法，都是在因缘合而之下。如果说在这个论题就要这样说咯，一切一切都是缘起法，就是在根尽合合生事，就是根尽合合生事，三合而处的这样的根尽事，根尽事合合当中来说，根取尽，根取尽而生事，根取尽而生事。这个根取尽不是根本身有取尽，自己就有取尽的自性功能，不是这样的。它是在根尽是合合的这样的活动当中，合合相续的活动当中，相对的差别说根取尽，它是在合合，就是根尽是合合众缘合合当中说差别相，就是根取尽，不是说根有他自己独立跟别人没有关系，他自己就有的起见的功能，不是这样。因为离开了一根，根起见没有办法生原始啊。但是在根进合合的过程当中，有它的差别相，我们就可以说眼根见色生原始。布派在到底是眼见家还是视见，到底是眼见眼根见还是事件，哦，在部派就真的就是没有一个结论啊，都是各家说的，他都有他相对的面，都有相对的符合现象的某一部分啊，但是两个说法完全不同，所以导师就依着缘起法，所以都是在根尽合合的这样的法。因为一切什么叫缘起法？缘起法就是众缘合而生的法啊，所以在这个的现象当中，认识的过程当中，就是根尽合合产生事的这样的活动过程当中，说眼见色，事了别色，但是不是说眼根就有他自己独立跟别人没有关系的见色的这样的功能，所以这个在部派。眼见色的这一派，眼见色，他被破，他就要说到啊，这个见色的这样的功能啊，不是他要在哪里显示，还要在根尽合合当中来说他。但是他这样说的时候，他是迫不得已要说，但是他自己还是说眼根就有自信能够起见的功能，那就是他有他的盲点是吗？他就是要在眼根有他的自信来见色的这样的功能之下，再说什么根尽合合这个眼根见色。然后那个事件家，当然他能够解决这一面问题，他另外一面问题他也是不能够解决了，他到底还是要有根对吗？所以缘起法来观察就可以无碍了。各位，所以对缘起法我们要深刻的去理解它哦， 不是混乱的在说啊，这样的话就在做综合啊，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是哦。我们就要在这里看到那个自信，自信，在自信的地方就会出现问题。这样的话才能够去观察，用缘起法来观察，它一切一切都是不即不离的，在当体上也是不即不离哦。这个法本身就是众缘所生法。所以谈到这里，我基本上再跟各位再说下去，就是我们一般说任何理法都有，如果有佛，我们说的就体相用是吧？我们常说，这个法有体相用，有体相用是吗？或者说有种种的，种种的，就好像我们说缘起法至少有个三个相状，就是存在在时间空间，等等，那就是中论谈到八部对吗？还有谈到种种的法相啊，如果以中观经论的第八章就在谈到诸法实相，就在谈到种种的法相啊，如是性、如是相等等的种种的法相，这法相。各位，每一个法我们可以说有差别的体相用，但是它不是绝对的跟别人没有关系啊，它是在众缘合尔当中之下幻现这个法跟别人的不同，这个法本身有它的体相用，但是不要离开别的法说它的体相用哦。这样来观察就没有问题，这样各个法之间的它的不即不离，而且对着这个法的体还是如幻的，不是它自由自成，还是因为别的法幻现出这个法的体相用。而如果以中观来说，是体没有它的实在性，没有它的实在性，否则我们一般拿体相用的实在的对吗？所以八部它不是否定八事生灭意义等等，不是否定它，而是否定它的实在性哦。所以体相用也是否定它的实在性，包括这个缘起假名我是否定它的实在性，如幻的那个一切法的差别相是没有否定它。所以我是依着这一部分再跟各位再说到那一部分，希望各位就这样去理解它。我为什么要这样跟各位这样说啊？各位不要以为这样的观点是很容易得到的哦，很容易得到的，因为深刻的就是这样，而且就是在这样做观察，然后真的观察到原来一切一切的法都是毕竟空，都是自空，不是他空，都是自空。只要这个是有，这个有就是无自性，这个有包括不管是你的体相用都是如幻性，那才是咯。否则我们就会在哪个地方就跟我们的无始劫来的自信见相应，就在这里起的。所以那个自信见那个种种的转机，我们就要非常清楚的理解到了。好，接下来前面呢，我们翻到上一页了。前面是依着什么来看呢？前面是从相依共存来看，什么？这样各位就可以比较那 A 嘛，上一页挂物 A 对吗？就是从相依共存来看，就是五根跟一根。五根为什么分成五根跟一根啊？主要前五根是生理的，一根是心理的，所以做这个相依共存来看。接下来呢，就是从起进作用来看哦。起进作用，因为这个一根啊，一根就是能够起进而生事嘛，所以就用起进作用来看了。一根跟五根的关系，也可以从起进的作用而知道。例如眼根，好像照相机能够摄取外境做资料，眼根取外境嘛，眼根取外境就是取那色境是吗？外境做资料，现为心相而升起眼识。什么叫现为心相啊？就是一般哦，我们佛法一般啊，就是认为就是前五根起境界。就好像照相机去起色之外在的那个风景对吗？它把那相印在哪里？印在它底片上了，印在它底片上。那你底片就这边的心相，就是眼根去起境界，现在心里面有现一个相，现一个相，而这个相就起眼识。所以一根也是根是吗？一根也是根，所以也能够摄取境界，摄取境界。一样咯，还是那一部经是吗？中华那一部经说，眼根意行意境界，各个受，都是说那就取了， 取自境界，因为眼根意行就是眼根所行的行，就是起那个色境是吗？那个耳根去取身境，所以那是意行，意行意境界嘛，各个受取自己相应的那个境界。意根为彼尽受境界，是吗？就是前五根所起的境界呢，意根也能够起到，因为前五根起的那个境界在心上现起这个心相，你现起那心相，意根就可以取这个心相。所以如果没有前五根去起色境的时候，就起前五境的时候，意根对于前五境他就不知道，就不能够升起。所以咯，意根不但有它独特的境界，独特的境界有别法处咯。我们在第一章不是说到那个有别法境，就是还有一切法是吗？意境法有那个别法处跟一切法是吗？不单单有别法处，别法处就是受想思啊，就那心理活动的心所，那是意根所起的。前五根它不能够起心理活动，对吗？前五根只能够起外境，色境往外取的，只有一根才能够起这个别法处，就是受想思了。不但是有别独特的别法处，还能够取五根所起的境界了。所以不单是取那一个了，五根可以，所以他意识意境法就可以是，不单是别法别法处了，它可以是一切法，对吗？这就在我们看注脚十二咯，那还是在第一章呢。第一章说到意境法有两类，别法处然后一切法。好，所以这个例子咯，接下来导师说到五根就好像新闻的采访员，新闻的采访员就是不能够在内部采访的嘛，到向外去采访采访员。一根呢是编辑部的外稿收集者，外稿就是那前五根去采访嘛，采访啊，那个一根是编辑部，就是在内部编辑外稿收集者。外稿都要五根去收集到的那个资料都要在编辑部来编辑，那就一根了。一根能够取五根所取的，就是一根能够取五根所取的境界了，所以就是那五俱意识，五识生起来，五俱意识就五根五识一起生起来那个意识，而且又为一根起用的所依了。因为一根要起用，就是一根要起尽生识，要依着什么一根。这个就我们看注脚十三，就是刚才上文说到的，就是意为彼一啊。所以这就是从起见的作用来看，因为六根就是要起见啊，在起见的过程当中又生识是吗？这个就是五根跟一根之间的关系，这样也可以看到咯，他们之间的交感啊。所以五根以一根的交感相通，说明了一根为身心和合的中枢了。那这个就是把我们前面这个主要就是导师说到这个一根有两个特殊含义是吗？一根有两个特殊含义，这个就把第一个那个主要的那个重点就是身心交感的中枢，而是身心交感就是有情自体了。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有两个特点我们要抓到了，两个论点要抓到，就是六根和合就是有情自体了，那就情六根合二的中心，那就有情，那就是那一根。所以不单单是身心交感的中枢，它身心交感就是有情，而在身心交感的那中枢就是一根、一根就是那个六根，就是能够生识的作用。所以第二个就会特别对这个论点，第二个就会特别意为认识作用的前缘啊。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了。因为这也是这学习的结束了，对吧？好，先祝大家这个寒假充实愉快了。怎么样才能够充实愉快啊？是放下佛法吗？放下佛法不会让我们充实愉快的。 我们充实愉快要不要忘记佛法啦。佛法不会让我们不愉快的啦，佛法会让我们真正的学佛法，会像那个像我们看那个我们慧眼佛学院的那个大雄宝殿，你看了、啊？你看，每一个都没有愁眉苦脸嘛，是吧？每一个都是年轻青年，有些文殊师利菩萨就是童子身，是吗？所以希望喽，希望我们不要离开佛法了，不要离开佛法，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充实与快乐。因为不会离开佛法，我们那个烦恼就比较不会起来，对吗？束缚我们的就是那个烦恼，对吗？好，我们来回向。